各位弟兄姊妹，大家主内平安。今天呢，是我们中国人传统的这个春节的大年初一。就在中国人来讲呢，今天才是真正的过年，因为大年初一嘛。虽然在美国呢，我们还是能够感受到春节的这种气氛，不太中国那么浓，但是华人在还是能够感受到一点。所以还是祝大家那个新春快乐。但是不得不承认，这个就算在这种快乐的春节，仍然有些人不快乐。其实何止不快乐呢？可能还很痛苦。刚才马老师祷告的时候，大家知道在东区发生一个枪击案件，我女儿跟我讲的时候，我会想，这是真的吗？会很难想象这个世界真的是什么事都可能发生。圣经上教导我们呢，与喜乐的人同喜乐，与痛苦的人同痛苦。那么也就是说，我们要与喜乐的人一起欢乐，我们也要与痛苦的人呢感同身受。尤其是像我们教会一些弟兄姊妹长期处于病痛之中，这个难免有一些埋怨啊、沮丧啊，甚至于灰心。我们健康的人其实是无法理解那些生病的人的痛苦，我们没有办法理解他们的艰难，尤其是有些弟兄姊妹的肢体不舒服，比如胳膊疼、腿疼，这个行走不健康，得了一些疾病。所以我们就像我们一个身处和平环境中的人，我们没有办法理解那些战争中的人有多么恐惧。所以我们健康的人呢，也不知道生病的人有多么艰难，我们健康的人也不知道那些生病的人他们的家庭的人有多么艰难。那么我们怎么安慰这些痛苦的人呢？就让我们用一段圣经来描述神爱的经文，来安慰和鼓励这些有艰难的弟兄姊妹。就是我们讲，虽然这个世界上呢有痛苦，我们的环境也会有艰难，但是因为我们相信神的慈爱，所以我们在艰难中仍然有盼望。那么关键就是我们对这位神呢要充满信心。跟大家读的经文是路加福音第一章的5-25节，那我们呢一起来读这段经文。预备起。犹太王希律的时候，亚比亚班里有一个祭司名叫撒加利亚，他妻子是亚伦的后人，名叫伊丽莎伯，他们二人在神面前都是义人，遵行主的一切诫命礼仪，没有可指责的，只是没有孩子，因为伊丽莎伯不能生育，两个人又年纪老迈了。撒加利亚按板次在神面前供祭祀的职分，照祭祀的规矩自谦，得进主殿烧香。烧香的时候，众百姓在外面祷告，有主的使者站在香坛的右边向他显现。撒加利亚看见就惊慌害怕，天使对他说，撒加利亚，不要害怕，因为你的祈祷已经被听见了，你的妻子伊丽莎伯要给你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约翰，你必欢喜快乐，有许多人因他出世也必喜乐，他在主面前将要伟大，淡酒浓酒都不喝，从母腹里就被圣灵充满了，他要使许多以色列人回转归于主他们的神，他必有以利亚的心智能力行在主的面前，他为父的心转向儿女，叫悖逆的人转从义人的智慧，又为主预备何用的百姓。撒加利亚对天使说，我凭着什么可以知道这事呢？我已经老了，我的妻子也年纪老迈了。天使回答说，我是站在神面前的加百勒，奉差而来对你说话，将这好信息报给你，到了时候这话必然应验，只因你不信，你必哑巴不能说话，知道这是成就的日子， 百姓等候撒加利亚，诧异他许久在殿里，及至他出来不能和他们说话，他们就知道他在殿里见了异象，因为他只向他们打手势，竟成了哑巴。他供职的日子已满，就回家去了。这些日子以后，他的妻子伊丽莎伯怀了孕，就隐藏了五个月，说主在眷顾我的日子这样看了我，要把我在人间的羞耻除掉。好，我们一起低头闭目，为所读的经文向主献上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相信你是掌管人类命运的神，无论人的生老病死，无论是祸福平安，都在你的掌管之中。你是创造天地的主，你是掌管天地的主，你将来也是审判天地的主，所以我们在你的面前要向你表达感恩、敬拜和敬畏。透过以上的经文，我们相信你是掌管每个人的家庭，乃至我们个人的生活，细小的细节都在你的掌管之中。求你让我们透过这段圣经能够认识到你对我们的爱，透过这段圣经能够从你那里得到安慰鼓励，让我们能够面对今天这个艰难的时代。祈求你看过一下的时间，看过我们中间每一个人，特别是有疾病的、有软弱的，求主你赐下医治、安慰和怜悯。我们也为那些遭遇灾难枪击的那些家庭的人向你祈祷，祈求主你安慰他们，也祈求主你怜悯，让他们也能够思考这个世界真的是很危险。主，让我们能够来到你的面前，让更多的人能够认识你。恳求你看过一下的时间，唯愿我们所做的、所讲的都将荣耀归给你。我们这么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门。好，为了我们了解这段经文呢，我们对这段经文进行一些观察。那我今天从三个方面跟大家来看这段经文。首先呢，我们看这段经文的结构，就它的上下文。第二点呢，就是我们看这段经文的内容，它用什么模式来写。第三点呢，这段经文它有什么意思，还有它有什么意义。那么经文的结构上下文呢，就是让我们知道这段经文在圣经的哪一个部位。那么它的内容让我们了解它，透过它的写作手法，我们可以知道作者的目的。那么意思就是经文的意思，那么对我们有什么意义。那么首先呢，我们看这段经文的结构，就是上下文。那么大的来看啊，圣经的结构，比如整卷路加福音的结构，它是一个大的段落呢，就是从第一章的第五节到第四章的第十三节，这是一段。我们刚才读的第一章的五节到二十五节呢，是在这个大的段落里面。就比如说我们看那个屋子讲台，知道我站在讲台上，知道在这个教堂的哪一块，比如说这个钢琴在哪一块，我们知道这对一个大概的了解这一下。那么在就是在这一大段里面呢，就讲了救恩历史新时期的出现，就是我们讲，我们常常讲划时代，一个新的时代来临了。那么一章的五节到第二章的五十二节呢，就是新时期和旧时期的一个交替。比如说我们讲新约，其实大家知道我们刚才所读的这段圣经，它仍然属于旧约时期，大家应该知道吧。什么时候开始有了新约呢？耶稣基督降生，他为我们立了新约，才有了新约。那么我们今天看圣经，当然路加福音都是写的都是属于新约圣经，但是他所记录的那个事情其实还是在那个时代。就像这个，比如说这个美国总统特朗普要退休，拜登选好了，中间这一段时间是在一个交替时期。那么然后呢，第三章的第一节新时期的开始，第三章的第一节讲谁呢？是讲主耶稣的啊。我会在未来的一个过去的再过一个礼拜，我会跟大家讲第三章新时期，对吧？因为这个是一个新旧时代的交替。那么在开头的这个经文里面呢，提到了谁呢？那个时间就是讲犹太王希律的时候。因为这段圣经内容太丰富了，我每一次讲到不可能把所有的内容都讲给大家，对吧？但是呢，我还是要适当的尽量多的给大家一些了解圣经嘛。注意，路加给耶稣、给约翰和耶稣的降生都跟罗马的政治挂上了关系。就是你在看其他经文，比如如果你看约翰福音，有些经文可能没有强调， 你看他讲了犹太王希律的时候，亚比亚班里的有一个祭司名叫撒加利亚。这个亚比亚班是什么意思呢？在历代之上第24章，以色列的祭司有24个班，亚比亚是第8班，24个班人里就一班一班的值日嘛，一个班一个班的值日，第8班。后来以色列人被掳回归以后呢，只有4个班回归，就是另外的那个20个班都没有回归，就是以色列人回归只回归几万人。就比如说假如说逃难，现在很多欧那个中东的人不逃到法国了吗？那么如果他们在那里都直接了，拿到国籍了，如果有一天要回中东，你们国籍有多少人回去的？大部分都不回的。这个教会有时候美化犹太人，把犹太人讲得非常好，犹太人也是人。你看圣经知道犹太人并不是我们讲的那么好。我实在想不通华人基督徒怎么对犹太人情有独钟。你比如巴勒斯坦跟以色列发生冲突了，哇，都是倾向于以色列的，就是基督徒啊，我觉得这个观念是不对的。就是你看圣经里大部分是没有回归的，比如圣经有一卷书叫以斯拉记啊，以斯帖记。知道以斯帖记是谁吗？就是那些没有回归的以色列人还住在那里啊。就是你看光祭司一共有24个班，那么回来的呢也只有4个班，当然其中有个班回来了，亚比亚班。怎么知道的呢？因为撒加利亚就是亚比亚班的。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段经文的一些背景啊，就首先跟政治挂上了关系，在犹太王希律的时候。那么另外一个呢，这里告诉我们亚比亚班，大家记住这2个。那我们看这段经文的这个结构，大概知道1章到4章这是一段新时期。那为了大家更清晰呢，我做了一个表，我们来展示一下看这个内容啊。因为有这个我也不会做图，就用这种非常简陋的方式给大家了解对比一下。在这段经文里大家看呢，首先是2个母亲和2个婴孩，玛利亚和伊丽莎伯，耶稣和约翰。这是这段经文的重要的人物啊，就是这一大段的重要人物。然后呢，旧的时期跟新时代这个结构呢是个平行结构，但是却不完全平行。什么意思呢？比如伊丽莎伯怀孕了，玛利亚怀孕了，约翰生了，耶稣生了，这是完全平行的，但却又不平行。为什么呢？因为约翰不能跟耶稣平行，伊丽莎伯当然也不能跟玛利亚平行。其实这里面突出的是谁呢？是耶稣。所以这个平行结构它总有一个重点，就像我们盖房子有时候有平行的，你看，但是呢正门在这里，大家留意，比如我们这个教堂大家看到没有，是个平行的，但是这是正门，那是后门，后面是2个小门，前面是两个门，完全不一样的。但是一定知道哪是正，这是正门，不一样的。看经文的时候留意，首先在这个旧的时代呢，就预报了约翰的降生，就是预报，还没有生就告诉他怀孕了。在这个新的时代呢，大家看呢，就是预报了耶稣的降生。然后这里呢，2个母亲，这中间发生了什么呢？两个妇女都讲了，他们预报了他们要怀孕，然后怀孕了，预报了他们的孩子要来。但是呢，结果发生了一件事呢，就是2个母亲相会了。相会的时候呢，就是说在这个43节里面，伊丽莎伯跟玛利亚说，我主的母亲。你看，很显然他是由圣灵感动的，他知道这个女人怀的孕跟我不一样，所以他说了一句，所以这里就说嘛呢，其实突出了耶稣，然后就约翰降生了，然后呢耶稣降生了。那么降生以后，就约翰就慢慢的不提了，就约翰基本上就是你该退出历史舞台了。我女儿前几天跟我讲，我的任务完成了，要退出历史舞台了，这讲的很有道理。该你退出的时候你不退出，别人很烦你，你知道吗？该你退出你就退出。比如说这个来个重要人物，我们会吹喇叭，吹很多喇叭。但是这个吹喇叭的时候呢，这个重要就是迎接国王啊，国王没到你吹喇叭，国王到了你就不能吹了，知道吗？国王到了你还跟他吹喇叭，你真叫愚蠢，吵死了。所以呢，这个时候呢，施洗约翰就退场了，突出了谁呢？耶稣。就是耶稣特别强调了耶稣的智慧和他的身量都一起增长， 神和人喜欢他的心也特别增长。虽然只有这几句话，很显然这段经文的最后是落在了耶稣身上，就是我们看，因为我们现在看不到路加嘛，我们怎么知道路加想写什么呢？我们只有研究他的文章，因为写所有文章他有他的写作手法，这是我们大家都能够，这是我们可以掌握的。也就是说，这个重点是突出谁呢？突出耶稣，强调神的救赎历史，新时期开始了，新的时代开始了，对吧？因为当时以色列，对当时的以色列人来说呢，他们一直在盼望弥赛亚的来临，也就宣告你们所盼望的那位弥赛亚来临了，这是这一大段。而我们所读的这一小段，是在这一大段的里面，我们读这一段是，所以呢，我们这个就在这一段的里面，知道它的位置在哪里。然后我们透过这个刚才那个表啊，总结几个点。首先呢，经文的结构所展示的耶稣是中心，我们一定要知道，也就是我们刚才所读的这一段是为这个中心做预备的，这是很根本的，对吧？那么另外一点呢，我们要看到的是什么呢？就是经文中强调了圣灵充满，神的救赎来临了，新时期已经来临了。那么也就是说，圣灵的工作开始了。一般在旧约圣经的时候，比如约珥书，有好多先知的预言，当圣灵来临的时候，那就是新时期的开始。就你怎么知道新时期开始了呢？圣灵来临的时候就是新时期的开始。在我们刚才所读的这段经文呢，有几次提到圣灵充满，圣灵的引导啊，圣灵来临了，那么这是能看到的。那么然后呢，这里就是有几处提到圣灵，比如说撒加利亚和伊丽莎伯，他们都被圣灵充满，对吧？然后呢，约翰在他的母腹里面就被圣灵充满了，啊，这真是一个，说你这是我们今天讲这个人是神童，那个人神童，这才真是神童，还没出生就被圣灵充满了。所以说，当两个母亲见面的时候，约翰在母腹里面就已经认出玛利亚肚子里的耶稣了，他开始在里面欢喜跳跃。我们相信弟兄姊妹，这不是神话，这是真实的，这是我们的信仰。那么约翰怎么知道的呢？他被圣灵充满，所以圣灵充满不分年龄，圣灵可以充满一个小孩子，因为没出母腹的都可以被圣灵充满。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追求圣，我觉得你要这恩赐要那才能，都不如被圣灵充满这个恩赐最好。还有呢，西面后来感动看到耶稣以后啊，他就说我可以立誓了，因为主的应许让我看到了。你看在这一大段里面呢，这么多次的提到了圣灵充满。所以路加形容，路加想告诉我们什么呢？他为什么要那么多处提到描述圣灵充满呢？就想告诉当时的读者，新时期来临了，因为旧约先知的预言应验了，对吧？那么第三个呢，这里提到了一个人物，一个天使吧，但也算人物，但是跟我们不是我们这些人物。那么这里提的是谁呢？一个天使加百勒。那么这个加百勒的来临，这里两次提到加百勒，一章十九节和二十六节，他还故意讲我是加百勒。那为什么这个天使来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呢？因为这个天使来也是末世，也就是新时期的来临的一个见证。怎么知道的呢？因为在单一理书第八章十六节和二十一节都讲，那里面都记载了加百勒。而在单一理书的那一段呢，就是描述末世的一个景象，其中就提到一点，末世的时候加百勒要来。所以我们讲这段圣经是新时期的开始，你看至少有这么多证明了，比如说圣灵的充满，然后呢加百勒的降来临。其实在这个单一理书的第八章和第十章跟这一段圣经就是平行的，我一直讲到跟大家提着要看圣经它的平行经文。其实那一段圣经里面呢，除了出现加百勒以外，还有好多共同点，这两段经文里面，比如两段经文都提到祷告，都提到献祭的礼，然后都提到异象，都提到蒙恩，都提到看到圣灵和金章，都是哑巴。所以如果说是一点，我们可能叫巧合。大家知道写作圣经都是神感动的，一个好的作家不会乱写每一句话的，他不会乱写的，他写都是有特点的。比如我们看一些电影，一个好的电影不仅看情节，它里面的每一个东西呢都很有讲究，对吧？跟大家讲一个很熟悉的一个带的电影吧，中国人喜欢那个电影，姜文的叫《让子弹飞》，我鼓励大家呢你们去看看。 当然了，你看一遍可能看不懂，你看两遍、看三遍，那里面有非常多的那个内容，不仅仅那个情节好，就是那个整个拍的艺术，那个电影的艺术都能显出姜文这个人了不起。因为他里面的很多镜头，你比如说一开始用马拉火车，马拉火车他想强调什么呢？其实他想批评的是今天，他批评今天这个电影不可能放了嘛，所以他把这个故事往回拉到差不多90年，将近100年，拉回什么呢？拉回了北洋时期。然后呢，马拉火车用马拉吗？就表明什么呢？中国人喜欢这种虚张声势，用十几匹大白马拉火车，显得气派嘛，虚张声势，搞那种形式。火车是自己跑就行，不必要拉。其实在中国历史上还真有马拉火车，这个谁吗？慈禧太后。慈禧太后说，这火车怎么能一按咣咣叫把我们祖宗的灵魂都吵醒了，他们睡不安，因此用马拉。那么他要批评的是谁呢？是慈禧，反映的是什么呢？当今这个时代。当然了，这是我们可能一般人是没有这种水准的，但如果你不了解这些背景，你可能就以为他开个玩笑。我估计广电局的人是肯定会看懂的，因为我认识一个朋友是广电局的，因为这当然了，看懂了就不可能，这个电影就不可能放了嘛，对不对？所以就是他里面表达的东西。那我们看圣经也是这样的，弟兄姊妹知道吗？就是路加这里写的很多东西，你回到旧约里去找，如果你从旧约里找到他的东西，你才能明白路加想讲什么。他不是很多东西不是他开创的，路加一开始就讲很多事情我都是经过详细考察的，有的人已经记录下来了，路加已经告诉我们了第一章1到4节。所以这就是当这个加伯勒来临的时候，我们看这个平行新闻，我们知道新的时期来了。也就是说，不是仅仅一个不孕的妇人怀孕，那不孕的妇人怀孕这已经了不起，但是她所怀孕比生个孩子更有意义的事情，那是因为开创了一个救恩的时代。那么第四点呢，我们看是什么呢？透过我们看是那个大的段落，大家知道当玛利亚知道她怀孕以后，她就唱了个赞歌，我心尊主为大，我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那我们看圣经知道呢，比如撒加利亚的赞歌，天使的赞歌，西面的赞歌，我们看整个这一段圣经里面是由一些赞美诗组成的，就非常优美。那些这些赞美诗呢有什么呢？我们如果也回到旧约历史找，比较明显的就是摩西领人过红海，出埃及记，我们甘美传奇刚好查到14章了，13章出埃及，14章过红海，15章就是摩西的赞歌。那么摩西是在什么时候去唱赞歌的呢？就是神救他们已经过了红海，也就是神救赎大功完成了一个赞歌。那么这里呢，我们再看也有这么多的赞歌，很明显是跟神的救恩有关的。就是以色列人的文学写作通常都是的，为了一种感恩，为了赞美，他们都会写一首赞歌。就我们中国人也是，古代不都写诗嘛，是吧？我们为了表明一种感恩和赞歌。那么路加这样说，花了这么多的功夫，他要表达的是什么呢？新时期的来临，救恩的新时期，末世的来临。我以前跟大家讲过，我们喜欢讲比如说末世不是这个世界快结束了，末世是一个象征一个新时代的开始，它就叫末世。耶稣基督的来临就宣告末世的来临，只不过这个末世很长，就是已经开始尚未完成。我以前讲过，比如说我们坐火车从纽约来洛杉矶可能要坐3天，那么你打电话到纽约已经走了，但是洛杉矶还没看到呀，但是他在来的路上叫已经来临尚未完成，就是耶稣末世新时期，也就是表明耶稣基督得胜的时期，耶稣基督作王的时期，耶稣基督掌权的时期已经开始了。那么我们今天这个时期是什么时期呢？就是在耶稣基督掌权的时期。如果没有这个信仰，弟兄姊妹，你在世上将没法生活。如果你是一个真基督徒，你不明白这一点，你很痛苦的，知道吗？为什么呢？哇，这个世界怎么这么乱呢？那么如果是不信主的人，当然什么都不信。一个基督徒，我们相信上帝，我们上帝是天地的主。我们看看洛杉矶，我们看看这个美国，上帝像天地的主吗？像吗？今天早上刚昨天发生的事像吗？我们想不通，知道吗？但是我们说是这样，神掌权，世界上就像一个战争快结束的时候，越是混乱，黎明前的黑暗，我们相信神仍然掌权，神允许这些事情发生，到底是什么原因我们不知道，但是有一点是我们可以明白的， 那就是让我们警醒，这个世界不是我们的家，我们的盼望是在天堂。我们今天最大的盼望是等耶稣来接我们的，不是盼望上帝把洛杉矶搞定以后不再有枪杀案了，这不是我们的盼望。我们的盼望是神来接我们。所以这是就是透过这个观察，我们知道这段圣经其中的一个意义。那第二点呢，我们看这段经文内容的模式。路加他选用了不孕，他讲了提到一开始一卷书的开始很重要，他提到一个不孕的妇人。那么这个不孕的夫人呢，在旧约圣经是非常明显的，那么也就是说他使用了这种不孕妇人的模式。那么妇女不怀孕，不怀孕的妇女怀孕了，强调的是什么呢？是神的作为。因为在旧约圣经，比如哈拿，比如这个亚伯拉罕的妻子撒拉，比如利百加，那一系列的这些妇女怀孕，还有这个都是什么呢？都表明了神的作为。其实路加在这就想讲神的作为，他为什么没有讲这句话呢？你讲这个神的作为别人不懂，他展示一个事情让你看的结果，让你看出来，哦，这是神的作为。无论是不怀孕的伊丽莎伯还是童女玛利亚，按正常来讲呢都不可能怀孕，但是神却赐给了他们孩子。那这强调的是什么呢？神掌权，神作为，对吧？那么比如说在旧约，神多次施恩给那些不怀孕的妇人。创世纪的16章，神让撒拉怀孕；比如创世纪25章跟30章，神让利百加跟拉结怀孕；还有4世纪的13章，参生的母亲，不知道叫什么名字，我们只知道叫参生的母亲；还有呢，撒母耳记上的1章，哈拿撒列这个撒母耳的母亲，这些怀孕，这都是我们在旧约呢可以看到的。我们特别留意一点，这些不孕的妇人。他们的经历，其实他们怀孕不仅仅是给这个家庭带来的死亡。我们说哇，什么传宗接代、光宗耀祖，那就是一个，我们不要窄化这个，不要把这个意义窄化了，知道吗？就是他们怀孕不仅仅对一个家庭很重要，最重要的事情，神借着这些妇人所生的孩子，来成全了他跟他子民立的约。那么，比如说亚伯拉罕。这个撒拉不生育，生了一个这个伊撒，对吧？然后这些人我们看到什么呢？都是跟神的救赎应许有关的，大家留意了没有？所以圣经给我们的答案叫什么呢？不怀孕不生子的有福了。所以大家知道，就是他们生的孩子呢是跟神的救赎有关的，这是最重要的意义，让我们想到神的救赎。所以这个约翰的出生和耶稣的出生都是跟神的救赎有关。比如为什么要童女玛利亚生子？当然是为了表明耶稣是无罪的。但其实除了无罪一点，还要强调这不是人工的，这是神的作为。比那些不孕的妇人怀孕更惊奇，因为他们不孕的妇人他们结婚了嘛，可能是什么时候没到，但是童女是绝不可能怀孕的。这是表明什么呢？是神的作为，当然也跟神的救赎有关。还有呢，在旧约先知书，大家读圣经，鼓励弟兄姊妹多花时间去读圣经。在先知书，就是比如以赛亚书描述那些不孕的妇人怀孕了，就相当于什么呢？以色列人被掳回归了。所以这个不孕的妇人直接表达的就是神对他子民的救赎。那么还有呢，这个比如说以赛亚书的这个第54章，就讲神让他的子民回归。那么在以赛亚书的53章的上文是有名的仆人之歌，就是他的仆人被压伤受鞭打，讲到耶稣的死。那么耶稣的死是为什么事情发生的呢？是为了救恩。所以你看，在53章讲的仆人之歌，54章讲到了以色列人的救赎回归。那么是什么意思呢？就表明以色列人回归也是神的救赎。那所以呢，在那里呢，就用不孕的妇人跟救赎有关，这很有意思的，是吧？然后所以以利沙伯他不孕，他跟旧约的妇人不孕是一样的。那么神让他怀孕也跟旧约的那些妇人一样，都是神的作为，强调的就是神的作为。因为神顾念他的仆人，所以不管，其实我们不仅仅只看到一个不孕的妇人，可能有的人有疾病，有的人有家庭难处，有的人婚姻不健康，对吧？所以这些人呢，其实都属于那种有难处的人，上帝都同样的眷顾我们。在路加福音第1章48节讲， 他顾念他使女的卑微，从今以后外代都要称我有福，玛利亚的赞歌。那注意什么呢？神顾念人，神是顾念我们的。神不仅顾念玛利亚，神也顾念我们。玛利亚也知道神不仅顾念他个人，神借着顾念他也顾念了他整个的百姓。同样是在这个赞歌里面，54节到55节讲，他扶助了他仆人以色列，为要纪念亚伯拉罕和他后裔，怜悯是怜悯直到永远，正如从前对我们列祖说的。注意玛利亚，这里注意两点。第一，玛利亚强调了她的怀孕是为了纪念神跟亚伯拉罕立的约，这一点很重要。那么另外一点很重要什么呢？玛利亚是在拿撒勒一个很偏僻的、很落后的一个贫穷的山村的一个女孩子，她居然也懂这么多的神学，可见以色列人不得了。比如说我们在座的弟兄姊妹，我们所有的人，我们的知识，我们获取知识的途径都比玛利亚方便，所以我们没有理由不懂神学。因此我礼拜天讲到也给大家讲一些神学观念，知道吗？所以他懂得，首先是玛利亚他得懂这个神学，然后他才能讲出来他的怀孕原来是跟神的救赎有关，是跟亚伯拉罕的约有关。所以我们讲这段经文就是新旧交替的时期，那么宣告什么呢？神的新时期来临了。那第三点呢，那就是我们看我们所读的这段经文，那就是我刚才跟大家讲的都是那大段的经文。那么所读的这段经文呢，也就是1章的5到25节，那么它是在这个大的环境新时代的来临这个框架内的一个大主体内的一个小主体。那么这个主体就是新时期的来临，以谁开始的呢？以约翰开始的。那很有意思啊。那么为什么约翰先来了呢？一方面因为那个新来的王为了表明耶稣真的是王，王你比如说拜登到任何一个国家访问之前，美国国务卿或者美国国务院都会派人去沟通的，大家知道吗？就包括比如说美国国务卿他要到哪访问，他也都有人去先谈好的，不是他就去了，大家理解吗？那么作为一个国王不可能突然就来了，对吧？当然我们看着突然来了，在他来之前一定要有开路先锋，施洗约翰就是耶稣的开路先锋。施洗约翰先来，那么就表明他后面来的那位更重要，是王，对吧？假如说是一个如果一个国务卿去哪里先沟通，那基本的肯定后面来的是总统，对吧？如果是一般的一个人去沟通，可能后面来的是个部长。那么像施洗约翰这样的人来了，因为施洗约翰的来临也是旧约预言的，那么他后面一定是耶稣基督。那么也就是说神在这个时候派施洗约翰来，为什么要这时候来呢？那是以色列人最艰难的时期，因为在旧约圣经马拉基之后400年神不再跟以色列人讲话，所以以色列人很痛苦。那么这个时候呢，神来临，比如透过这个故事也能够表明什么呢？神的慈爱。神让一个妇人怀孕怜悯她，前面玛利亚的赞歌神是怜悯的，表明了神的慈爱。而约翰这个人的名字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神是慈爱的。透过这个故事和约翰的名字都让神都表达了一样，他是慈爱的。他这位慈爱的神呢，他掌管人的一切。所以我今天跟大家讲的题目就是神是慈爱的。我跟大家讲神是慈爱的，慈爱的神给我们带来了什么呢？或者为什么说神是慈爱的呢？神所带来的这个新的时代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呢？跟我们有什么相关？对我们有什么意义呢？那我跟大家讲三个方面。一方面就是慈爱的神他扭转人的命运，慈爱的神呢他成就他对我们的应许，他答应我们的都要兑现。那么慈爱的神呢赐给我们一个喜乐的信息。那么先跟大家讲呢，第一点，慈爱的神他扭转人的命运，那么就是神可以改变每个人的命运，所以不管我们的命运如何，我们相信他掌管命运。那这一点是为了强调在耶稣基督里我们所有人的命运呢都被改变了，我们的命运掌握在神的手里被他改变。这个经文里面说了一句话呀，说以撒加利亚和以这个伊丽莎伯他们两个人怎么样，都老迈了，就表明他们是不可能怀孕了，人到临年不可能怀孕。 就表明他们绝对不能再怀孕，因为他们不怀孕了又怀孕，想强调什么呢？是神改变了他们的命运，神扭转了他们的命运。我们中国人都相信命运，我们的命不好，中国人都这样讲，对吧？命运是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命运，每个人呢也都想掌管自己的命运。有些人觉得自己的处境不好，想办法改变命运，改变了吗？你没有改变。有人觉得自己的处境不好，想改变命运，但事实我们很多人都想努力改变命运，但事实上我们掌管不了我们的命运，我们改变不了我们的命运，我们的命运其实不掌握在我们的手里。你再努力你也改变不了你的命运，因为人的命运呢是掌握在神的手里。无论是世界历史上还是圣经里的记载，我们都看见人是不能掌管命运的。那么我给大家找两个见证人，先看圣经里的见证人，就是圣经里的证人，就是人的命运是改变不了。我们在读路加福音的时候知道有一个故事叫撒迦拉撒路和财主的故事，大家熟悉吗？我相信那个财主呢，这个他想保持他的命运。你看比如说秦始皇，他活着的时候想当王，他死了以后还是个兵马俑呢，对不对？他想我在今天活着当王，我到今天还在当王，他最多只能修个兵马俑。很可惜他死了以后很快他的国家就被他的宰相给他败掉了，他的儿子被杀，然后呢这个楚霸王和这个刘邦就帮他的国家给他吞并了。很显然他掌管不了他的命运，他死了以后也掌管不了。那么到底秦始皇在哪我们不知道，但是财主去哪了我们知道。为什么呢？路加福音告诉我们的，这个人活着的时候是天天奢华宴乐，但他死了以后呢他就进到硫磺火里面。他掌管了他的命运吗？没有，以至于他想喝口水都不可能。弟兄姊妹知道吗？人是不能掌管自己命运的。比如旧约圣经的大卫和扫罗，以色列的第一个王，人家叫天时和地利他都有了，他很可惜他的灾难。大家看到没有，他一直想追杀大卫，他没有杀了大卫，最后他的王位呢还是转给大卫了。你想想命运，一个王一个财主没人能掌管了命运。我们看中国历史上那些有钱的人，哇，他的钱多得不得了，让你不行你马上就不行，承不承认？那些有钱人在这看，这些人还都现在还活着呢，他们掌管了，他们能不能掌管他的命运？掌管不了呀，没人掌管了自己的命运。那我们在圣经里记载的，那都是圣经里记载的，当然我相信圣经记载更真实。那好，我们再看看今天当今世界上的记载的人掌管了的命运吗？我跟大家提一个人物，大家知道89年是很有意思的一年，东欧的时候罗马尼亚总统提奥瑟斯库。那么人家怎么形容他呢？从喊倒万岁到打倒提奥瑟斯库在几秒之间，毫不夸张，这是对吧？那就是罗马尼亚总统提奥瑟斯库，就是1989年12月25号在这个蒂米斯瓦拉那个广场发生的骚乱，就是大家看去看那个找一些资料可以看到，就是当时在集会的时候一些人被踩死了。那么然后呢到12月25号处死他，10天时间，罗马尼亚10天时间让一个国家彻底改变，天翻地覆，你敢想象吗？10天时间。所以上帝，我们讲有任何一个事不管你有多么强大，要你颠覆10天3天，对吧？因为在这个12月25号那天呢，就12月21号提奥瑟斯库去发表演讲，哇，很多人喊提奥瑟斯库万岁。21号那天喊着喊着，不是有个人怎么喊打倒提奥瑟之后，整个广场数十万人马上转过来打倒提奥瑟之后，几秒钟之间喊万岁到打倒，他都没声音。他的太太讲：“孩子们，你们搞错了吧？”结果喊打倒他，然后呢他就逃跑，结果给他逮捕。第二天22号被逮捕，25号审判。你要知道，审一个国家的总统啊，当天审判，当天判刑，当天处死。要知道这个国家的人到底恨他恨到什么地步呢？很难想象，知道吗？处死他的卫队呢3个人，处死他的人有3个人喊，哪3个人呢？就是他的卫队长， 一直保护他，忠心耿耿的保镖，去向他开枪执行死刑。命运掌管了吗？一个国家的总统，那像这样的总统还不是一个呢，很多这样的事。那就是这就是这刚刚发生的，上个世纪几十年前刚刚发生的事情，没有人掌管了你的命运。弟兄姊妹，不要不服，谦卑一点，知道吗？你不要以为我能掌管我命运，五分钟以后如何你不知道，明天如何你真的不知道。那么弟兄姊妹，要不要天天恐惧呢？不要恐惧，我们掌管不了我们的命运，但是我们的神可以掌管我们的命运。但这位神他爱我们，如果一个毒蛇者掌管你的命运，你惨了；一个暴君掌管你，你惨了。是谁在掌管我们呢？我们的神。比如说我们在座的父母，我们的孩子一出生的时候，小婴孩他什么都不懂，对不对？我们就掌管他的一切，那我们多么爱他呀，大家相信吗？那么如果说我们都那么爱我们的孩子，想一想神爱我们该到什么地步呢？我们有什么顾虑的呢？我们可能会贫穷，我们可能会生病，我们可能会不怀孕，我们可能有各种各样的灾难。但是假如我们真的相信这位神是爱我的，他掌管我，我想弟兄姊妹，我们就应该可以喜乐一下。在罗马书第十一章三十六节讲，万物都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什么意思呢？神本于他，从他来的，神创造世界，安排一切。依靠他，就是神要保护这个世界，护理这个世界；归于他，将来神要审判这个世界。一切都在神的掌管之中，他创造了世界，他掌管世界，将来审判世界。所以弟兄姊妹，如果说你要担心，你担心什么呢？将来神审判世界的时候，你能不能交账？你别担心别的呀，别担心各种灾难。比如说我们听到了这个发生的枪击，我真的一听很紧张。诚实来讲，我听了好多事我也没害怕过，为什么呢？因为我怕还怕不掉。这我紧张的就是我觉得太不可思议了，这些生命瞬间就没了。就是好多事情发生了好多年以后，我有时候去默想的时候，我都想不通，活生生生命很快就没了，这是一个让人紧张的事情。那怎么办呢？面对这种紧张的事情，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为他们祷，为这个祷告，然后呢为福音祷告。除了祷告你还能干什么呢？那就是加紧传福音，让多一些人信耶稣，灵魂得救，这是最根本的。所以不孕的妇人怀孕了，那是神掌管人的命运，神改变人的命运。那么弟兄姊妹，我们的命运都在神的手中。可能我们得病真的治不好了，要么神接我们上天堂，那是彻底的改变了命运；要么神给我们医治都行。神如果说觉得我们世上的苦日，这个苦日子没过完，使命还没完成，神叫我们再活几年的就给我们治好了。神如果说，哎呀，世界太苦了，你的任务完成了，回天国吧，那就回天国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的生命掌握在神的手里，我盼望上帝能够安慰我们，也盼望弟兄姊妹能够相信。那么另外一点呢，慈爱的神他成就他对我们的应许，神对我们最大的应许就是借助耶稣基督来救我们。那么神所做的一切都有他的主权，神想什么时候完成就什么时候完成。圣经在加拉太书就告诉我们，神是按照时候将耶稣基督赐给我们，神对我们应许，然后呢按照时候。所以我们讲，我们信耶稣信什么呢？我们相信神信什么？就是信神的应许。神没应许的你千万别信，你们我有信心啊。有一次我跟一个传道人，我们祷告下雨了，没雨伞了，雨住了吧，我一把给他推出去了。哎，他怎么把我推出来了？我说你都祷告了雨住了吧，所以给他推出来了，我就没，对吧？我说那原来你这信息是假的。他喊一声雨住了吧，我一把就给他推出去了。看起来他讲这个雨住了是信口开河，也不是凭信心祷告的啊。也就是你哪来的信心？神又没有跟你讲某某某，只要你一讲雨住了我就让他住，那你可以讲。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下雨了最好拿把雨伞，别祷告雨住了吧。他不一定住啊，神没应许，大家理解我讲的吗？你这个信心不算信心，不要凭这种信心。比如说我们有的弟兄姊妹有病了，我们相信神是慈爱的全能医治，但是神到底要不要医治，什么时候医治是我们不知道的，大家理解吗？就是神没有应许的你不应该信，神应许的你才信，知道吗？举个例子，别人开张支票给你，那就是应许，你可以到银行提。别人没开支票，你把人家支票捡来了填上钱，到银行提前那要坐牢的，知道吗？别人今天中午没人请你吃饭，你就等一下就结束，就自己吃。如果中午等一下中午结束了，我相信今天有人请我吃大餐，你哪来的信心？你凭什么信心呢？明白吗？什么叫信心？ 神应许什么我信什么。那么圣经神对我们最清楚的应许是什么呢？应许我们信耶稣得永生，这就是我们要信心，就神应许我们的嘛。加尔文讲嘛，圣经走我们走，圣经停我们停。那什么意思呢？就圣经讲多少我就信多少，圣经没讲的我就不要信，圣经没讲的我们也不要讲啊。圣经没讲的，神没应许的，你凭什么信呢？真搞笑。那么圣经一共有66卷，那么66卷都是耶稣基督是中心，他预言了什么呢？他应许的是最根本是什么呢？就是耶稣基督的来临。旧约应许了，新约应验了，所以我们相信耶稣啊，我们相信耶稣救我们。神是信实的，他所有的应许一个都不落空，他应许将来来接我们，所以我们天天就等着他来接我们。那什么时候来呢？我们不知道，他肯定会来。所以这个帖撒罗尼迦书保罗就安慰他说，你们是不是等急了呀？有的人讲，看我们都死了，保罗讲了，那些死的人他们是更先见主，我们要等一代一代又一代，以后还要等多少代不知道。现在好多弟兄姊妹一到世上发生灾难，他们就说末世来了，耶稣要来了，很多人讲了预言多少年了，耶稣也没来，哪天来不知道，当然说不定5分钟后就来，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相信他一定来。这就是什么呢？这就是我们相信他的应许，对吧？他应许耶稣来，耶稣已经来了呀，这是一个天大的事实啊。那么为什么耶稣来之前要约翰要先来呢？因为约翰也是旧约先知所预言的，在马拉基书就预言以利亚要先来。所以我们刚才读的圣经讲，是的，你们说以利亚来，是以利亚已经来了，谁呀？就是约翰。你看以利亚来了，很多人不认他，耶稣来了，有的人也不认识他，就是很多人该信的不信，不该信的是乱信。那作为一个基督徒，那么神如果应许耶稣基督降临，耶稣就来了，那我们看是多么信实的神呢、啊、我们还有什么忧虑的呢？我们应该是没有任何忧虑了，对吧？那第三点呢，神是赐下喜乐信息的，这位慈爱的神他赐给我们一个喜乐的信息。在圣经里讲什么呢？你必欢喜快乐，许多人因他的出生呢要喜乐。所以这段圣经里两次提到喜乐，你们父母因他喜乐，并且其他的人也因他喜乐，也就是这个约翰的来呢带来了喜乐，也就是神赐给人类喜乐的信息。我们很多人都喜欢喜乐啊，比如过节我们都很喜欢享受喜乐，我们都喜欢常常喜乐，关键是怎么才能常喜乐呢？怎么才能真喜乐呢？那么人生最大的喜乐到底是什么呢？那我们要知道人生最大的喜乐是什么，先知道人生最怕的是什么，最怕的解决了就最喜乐嘛。人生最怕死，没有人不怕死的。为什么我们病了害怕呢？怕死吗？因为人生最怕的是死。那么当死亡解决的时候呢，我们才真正的喜乐。那么耶稣基督来救我们的灵魂，所以我们就解决了死亡了，我们就不再有死亡了。比如我今天有的弟兄姊妹，我们看他死了，圣经上那不叫死，准确的说那叫睡着了。就是我们有时候有的教会举行叫举行葬礼，我觉得这个词不好，我们叫安息礼拜，这比较好。为什么不叫葬礼呢？因为他睡着了，你举行什么葬礼呢？这教会做什么事情，这个名词是很重要的，因为他睡着了，只不过他这一觉要睡长一点。所以我们没有死亡，弟兄姊妹相信吗？基督徒不再有死亡。所以还没信耶稣的朋友们，如果你不想死的话，唯一的办法就是信耶稣，没有别的办法嘛。所以神赐给我们一个大喜的信息。因此当撒迦利亚听到这个信息，他害怕，天使说不要怕。其实这个不要怕呢是命令，不是安慰，不是啊你别怕，不是的，不许你怕，你不能怕，是命令他不能怕。就这个命令也是给我们的弟兄姊妹，当你遇到任何灾难的时候，以后你不管在什么灾难里面，当你害怕的时候，你想上帝命令你不要怕，就像上帝命令我们要彼此相爱，上帝命令我们要传福音，上帝命令我们不要怕，是一样的，上帝命令知道吗？不要怕，为我们不要怕，要什么？要喜乐。因为所以弟兄姊妹，因为神与我们同在，所以生病的人不要怕，要喜乐；贫穷的人你不要怕，要喜乐；不怀孕的人不要怕，要喜乐。为什么？因为神掌管我们，神与我们同在，神赐给我们生命了。那么撒迦利亚为什么害怕呢？那是因为他不明白神的旨意，所以他害怕。撒迦利亚不明白，但是我们今天通过读圣经，我们明白了呀。所以我们的信心应该比撒迦利亚更大。我们看撒迦利亚经历的，他当时不知道，我们现在都知道，对吧？所以我们今天通过圣经呢，我们明白了神的旨意，这就是神赐给我们的喜乐的信息。 比如如果是莎拉她不怀孕她害怕，我们能理解，因为之前没人遇到过这的事。假如利百加不怀孕她害怕，我们也能理解，因为她没有得到什么启示。那么撒加利亚伊丽莎伯不怀孕她害怕，我们也能理解，为什么？因为她年纪老迈了。所以今天假如我们中间有的弟兄姊妹也害怕，我们也应该理解。比如我们中间有的弟兄姊妹得病了她害怕，有的弟兄姊妹遭遇灾难了她害怕，有的弟兄姊妹不怀孕她害怕，她痛苦她难过，我们也应该理解，应该体谅。同样我们除了理解以外，我们还应该鼓励那些害怕的人，安慰他们，因为圣经教导我们与喜乐人同喜乐，与哀哭人同哀哭，我们也应该让那些害怕的人同样享受着喜乐的信息。我们相信圣经的启示，那从这些例子里面呢，我们认识了神的慈爱。所以我也鼓励我们弟兄姊妹呢，不要怕，对吧？因为我们的主是富足的，所以贫穷不怕，因为我们的主是掌管命运的，所以我们不怀孕也不怕。我们今天落在各种艰难中，我们都不要害怕，因为神掌管人的命运。神不仅仅让我们病得医治，神也不仅仅让不怀孕的生了孩子，最重要的是什么呢？神赐给我们救赎，我们的灵魂不再死亡，并且我们能够得到天国的奖赏和尊严。我们得到了救赎，我们得到天国的奖赏，我们得到天国的尊严，其实远远比世上的财富更重要。我们拥有了天国的永生，拥有了天国的荣耀与盼望，远远比长寿、怀孕、比多子多福更重要。大家想一想，哪个重要，对吧？更重要的是我们拥有了更重要的，所以那些不重要的我们就不要太忧虑了，因为神是信实的，因为神是慈爱的。那么当然了，关键一点就是弟兄姊妹，我们有信心吗？如此慈爱的神，如此掌管我们命运、改变我们一切的神，我们相信他吗？我们相信神的慈爱和信实吗？那么我们怎么回应这位慈爱的神和信实的神呢？就为了感谢神扭转我们的命运，应许救赎我们，并且给我们喜乐的信息，那么我们呢也要成为一个报好消息的人。那么什么报好消息呢？就当然就是传福音了。所以我们要向我们的周围的人报告神的好消息。那同样呢，为了我们能够准确的报告好消息，我们不要传误了，不要传错了，因此呢我们要接受一些训练和装备，鼓励弟兄姊妹积极的参与侍奉，也鼓励弟兄姊妹呢积极的接受装备。那我们教会今年的主体，我们的目标就是全民接受训练，全民参与服事。所以鼓励弟兄姊妹相信自己是有恩赐的人，每一个人至少有一个恩赐，可能有的人有两个，有三个，有五个，有十个，很多，但是你至少有一个恩赐，你在教会里至少能找到一样是你要干的事情。那么当我们的恩赐接受训练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发挥更好的功效。那我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就是因为我们来回应这位慈爱的神。那么当我们越回应慈爱的神，他对我们的爱，就是我们对他的信心呢就越坚固。如果你听完了你不回应，你时间长了你就灰心了，你就软了，你就忘了。我们积极的回应他，我们就跟他沟通嘛，跟他对话嘛，所以我们就越来越发现神原来真是那么慈爱，那么信实。所以我盼望上帝能用他的话语安慰我们在座的有难处的弟兄姊妹们，那么能让我们因着相信神的慈爱，相信他掌管我们的命运，将自己的一切交给他，宁愿让神替我保管，一切让他掌管。愿神赐福大家，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你是我们的主，你是我们的救主，你是爱我们的主。虽然有好多的时候我们会有软弱，我们会遭遇难处，我们也不知道未来会遭遇什么难处，但因为我们相信你是信实的，你是慈爱的，所以我们心中有喜乐。我也祈求你将信心赐给我们在座的每一个弟兄姊妹，我特别恳求你安慰我们中间有疾病的，有不怀孕的，有各种难处的，能够因着相信你掌管我们的命运，而将自己的命运交在你的手里。愿你的名得荣耀，愿你将平安也赐给弟兄姊妹。我们真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门。